亲爱的嘻哈宝贝们，非常开心呢，大家能在这个时间段来锁定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你正在收听的是为你现场直播的 live show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风趣又有情趣的麻辣女主播 Estella Honey。
hey, 大家好，我是火麒麟。
每次我听到火麒麟说自己的名字的时候，我就就很想笑。
你还有没有看见过，就是人们在第一次见到我叫我真名的时候呢，我给他们看汉字，95%的人都会说错。
真的吗？
对啊。
所以你爸爸妈妈真的是故意的要起这么难念的名字？
哎呀，不是的，是我外公取的，但我还挺喜欢这个。
哇，说明什么？外公有文化。
对
呀、
啊、外公有文化底蕴。
对对对。那个哎呀，是因为我们的火麒麟啊，就是长得帅，帅不明显，对，就跟他的名字一样的，都很低调。
帅不明显。
对，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姓也很特别，对不对？嗯、然后我为什么要这么隐居呢？是我是说，就是你可能不太愿意知道，让别人知道你的姓氏，对不对？
嗯。
他的姓氏很好听的，真的、嗯，他全名也很好听。可是真的，我觉得对于一些我们的这个中国人来说，有的人真的很容易念错。
对对
对
对,
对对。
然后
哎，你说以后我们的孩子叫什么？
哇，直接来个这个，
爆掉了爆了、
哎、
对，开个玩笑哈、哎、以后我们都会有孩子的、哎、啊，祝你早生贵子。
哎，还有先慢慢来。
哎，你也祝福我一下，祝福我一下嘛，来快点。
嗯，祝你，祝福你什么？
你应该说希望你能生一儿一女，凑成一个好字。嗯，
还不如生一个篮球队呢，对吧？
我谢谢你啊。你这把我当什么了？我不属猪行吗？
生一个篮球队挺好。
好，那其实我听到这个火麒麟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就跟我搭档说，哎，我说这样吧，你叫火麒麟，我叫什么呢？我叫火锅料，火锅底料。
嗯、对，你比较重口味。
我也有个日本名是吧？火锅底料。大家好，我是声优火锅底料。
哦
哦，哎，你这什么反应啊？
就重口味啊。嗯、
声优啊。
声优啊，这样对、啊。
声优算重口味吗？
不是，我说火锅底料。
又是 AOA。
哎，不是。没有啊，没有啊，赶紧！
好，现在感觉火麒麟坐我旁边，很像是领导在监督我说加紧速度。好的，真的非常开心啊！就在这个时间段呢，大家我们是真的是相互的陪伴，对不对？嗯，嘻哈宝贝们，不知道你们这一周过得怎么样呢？嗯，我其实真的我在微信群里面发红包的时候，我都说我只在乎你快不快乐。对，所以我只在乎宝贝们你们快不快乐。
宝贝们能领到红包的话，肯定会很快乐。你要不建个群发个红包？
对对，
我也会很快乐。
对对对，他们就是想说，真的，我心情不好就发红包。
哦，真的？
对对对。
哎，我真希望你天天心情不好耶。
我相信很多这个嘻哈宝贝都跟这个火麒麟的想法是一样的，加我微信啊，他有我微信。对对对、
嗯，
好的，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麻辣魔力主播哈尼，麻辣魔力主播哈尼，哈哈笑的哈，女字旁的尼，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我的微博名字是地球麻辣魔力主播哈尼，地球麻辣魔力主播哈尼。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呢？我要哭了，为什么要聊这个话题？都要怪我的搭档。你怎么了？你怎么了？最近发生什么事儿了？失恋了？
我失恋，我的恋都没找到，我还失身呢。
啊，失身了？
啊，失身了，失身倒好了啦。
我是不是听错？你刚刚讲什么？
我说我恋都没找到，不是。
OK， 我听成失身了，真的是。
哎，
但是这个年代，你有没有听过网络流行这样一句话啊？
什
么？我说这个年代，你都没反应过来吗？
这个年代。
对，我刚才有讲到失身。
嗯嗯。
对。
然后呢？
就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是上了床可能都没有结果的年代
啊！
对对对，你说可悲吧，对吧？哎，有的人真的是这样呀，是吧？失身完了，你看两个人还都不是恋人，搞笑吧？付钱的吗？
警察敲门了吗？
咚咚咚，开门呢！别约，我不知道你在里边。好，那今天聊的话题是失恋。
嗯，对，或者具体来说，失恋后大家会做的一些啥事情吧。
对，我们今天话题，对，准确一点讲啊，火麒麟说他想聊失恋以后做的那些傻事儿。
对对对，毕竟怎么说呢，哎呦，
我感觉你真的是心事重重。
不是，其实
是不是最近刚失恋？
哪有，我说今天我还最近连找都没找到，更何况失恋。但是这个话题怎么说，应该是 比较容易能勾起大家的共鸣，
有共鸣，
对
呀、
啊，
对不对？
因为
你说谁没失恋过
呀？对
呀、
啊，谁没失恋过、啊？要么你没恋爱过，否则你肯定会失恋。
对对 对,
对，
有恋必有失，是吧？
对对不过偶尔、哦哎嗯，不过好像有听到，就是有人直接和就是自己初恋结婚，这种还蛮幸福的。
是是是，可是之后也可能离婚。
哇，
就这种就很惨，真的真的，嗯，
对对对。
但是我依然很羡慕他们有这种经历，能够跟初恋走入婚姻，
嗯、
对不对？
嗯嗯。
太幸福了，
是啊，
对啊，我的初恋很后悔，你知道吗？
为什么？
很后悔没有跟我走入婚姻，
真的、啊，
对对对，就是多年以后再遇到，他就说他依然觉得我真的很好，
嗯，
我觉得他这话一点都不官方，特别的真实，你知道吧？嗯，含情脉脉的看着我说的这句话，
哎呦，
但是他不会再有拥有我的机会了，嗯，对对对，
好、哦嗯，过了就过了，
是，所以火麒麟。关于这个话题，你有什么样的故事和大家分享呢？
啊，故事啊，让我想想啊。
我们都很八卦，我们都想听故事。嗯
嗯，应该说本身就是人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吧，初中啊、嗯、或者高中啊，
嗯，
因为都是有满腔的感情，但是当你就是一旦失恋了，就是这个感情的宣泄口就你宣泄口就一下子被堵住不在了嘛，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嗯、
你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一份。原来有的就一下子被抽走的一样东西。
你是不是在就是青春发育期？是不是那时候就
差不多
热血沸腾，就好想谈恋爱。
嗯，嗯算吧，应该是吧，每个都有啊。高中的时候的，然后我记得那时失恋了，然后我在路边，大概是打完手机，就是失恋之后，正好有一个电话亭，就是那种就是玻璃的电话亭，然后我就、
嗯、你这暴露年龄是什么年代？
在我高中时候的年代。
嗯，
对，然后。我就直接一拳打在那个电话亭上。
哎，我猜到了、嗯，你真的做这种破坏公物的事情啊？
公物呢没有被破坏掉，嗯、然后
你手受伤，
手受伤，
好惨
的。对哦，然后不是一般的受伤，还、嗯、好像直接就是小手指好像有骨裂，然后就直接对、
oh、
直接
那么严重啊？
对啊，那时候就哎，我说了嘛，就纯粹是感情的玄学，就不懂。
那现在还哎还能看得到疤吗？
有一些往上凸翘，
哦，看不出来、
嗯。
你看我眼睛那么大，你看散光看不出来，太远了。OK，、
嗯、
所以那是你第几次失恋还记得吗？高中时代是吧？
高中对啊，谁会记得几次啊？没有、啊，嗯，就是次数真的不记得，
太多了，主要是太多次。
差不多，好吧，满意了吧？
你现在两只手都是假肢吧？
对，都打坏了，痛都打坏了。
好好，然后呢？
然后嘛、就是，
这个就是你其中的一次失恋的一个经历，你会做这样的傻事，
嗯，
就是说去撞那个用拳头去击打电话亭的玻璃。
对 对, 对。
嗯哼，那后来有什么反？就是有没有觉得说很后悔？我怎么那么傻要去做这种伤害自己的事情？有没有？
嗯，怎么说，我性格是不后悔的性格，但是我会反省，就是我不后悔我做过的事情，但是我觉得、
嗯、
哦，下次不要再做第二次。
嗯哼，
就是
你后来是用臀部脂肪比较多。
对啊，那肯定是不是
撞垃圾桶。
嗯，因为就觉得好像没那个必要嘛、嗯、你完全你做这件事情对、
嗯、
首先对你心理建设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好处。
对对，
也没有改善这件事情本身、
嗯、
他也不会因为你打了这个电话亭而回来，对吧？
嗯，
对啊，所以说 嗯,
嗯，
就觉得应该好好反省了，这个不是特别好的事情。
嗯, 嗯哼，好的，亲爱的嘻嘻哈宝贝们，来再次的提醒大家，嗯，正在为你现场直播的爱情麻辣烫，让我们边说边爱，边吃边爱，边走边爱。我是你们的风趣又有情趣的麻辣魔力女主播 Estella Honey。
哎，我是火麒麟。
是，现在呢，我们聊的这个话题是关于失恋后做的那些傻事。那我的搭档火麒麟呢，现在是完全已经沉浸在就是自己曾经失恋时做过傻事的那些记忆当中哈、啊，
对，数不过来，
数不过来啊！就我们这一个小时够你聊吗？够你回味的吗？
对啊，慢慢回味、嗯、慢慢来、嗯、慢慢来。
好，那亲爱的嘻嘻哈宝贝们，如果你有什么样关于失恋的之后的那些故事啊、
嗯、
也欢迎跟我们来分享，好不好？我们听得乐一乐。没有没有没有，开玩笑的。这个时候我其实真的我现在离火麒麟太远了，要不然我很想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对，然后安慰他一下，然后再近距离观察一下他的手是不是一只、
嗯、
是不是假手。
加速导航。
对对对，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我的名字是麻辣魔力主播哈尼，麻辣魔力主播哈尼，哈哈笑的哈，女字旁的你。我的微博是地球麻辣魔力主播哈尼，地球麻辣主播哈尼，也请关注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微信的新的公众号，今日西雅图，今日西雅图。好，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关于失恋后你做过哪些傻事呢？哎，搭档，你要不要缓一缓？
嗯，对啊，要不要讲讲你的经历呗。
好 ,OK, 好。我想一想。失恋啊，太多了。太多了。
但你们就是失恋没关系，但失恋做过的傻事有可能会让人更容易产生共鸣。
其实真的我不知道说出来是不是大家会觉得说，哇，这种女生不敢找她做女朋友。
干嘛？你是直接打了男，你是直接打了男前男友吗？我是打电话亭，你是打前男友吗？
打前男友，没有没有，我这么瘦弱是吗？你看我这纤细的小腰。
来说，
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我真的是非常重感情的人，然后呢，我也跟火麒麟一样有点变态。
啊、
就是，
对，
就是会虐自己，就是我们可能舍不得虐另外一半，你知道吧？虐自己的那个喜欢的人，那当然可能也虐不到，比如说是异地恋这样。
异地恋，异地恋，你可以直接一个手伸进电话筒，给他一个嘴巴。
哎，我跟你讲哦，火麒麟，你搭档我很惨的，你知道吗？我跟大家分享，就是听我们节目熟悉 Estella 的人都知道。我有过四段的异地恋，是不是很惨？是不是很惨？
异地恋，
对啊，对啊。
你有这个癖好吗？
对，我到现在还是保持处女啊。
四段异地恋，
你不觉得很悲剧吗？哎，我真的有跟一个男生在车上嘛，是我朋友，他就说什么你谈四段异地恋，你太可怜了吧？他当时真的是原话，他说你好可怜哎、他说那你等于没有谈恋爱啊。就男朋友一直都不在自己身边，不在一个城市，那这算什么恋爱啊？对啊，就那一刻你知道我真的强颜欢笑，我内心在滴泪，你知道吗？
那我问你，你当时一开始你们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异地恋，还是在一起之后因为某种情况变成异地恋的？
有三段都是因为刚开始是在一个城市，后来是因为学习还有工作就分开，那有一段是从头到尾都是分开。
哦，
对。从头到尾都分开那一段是跟我的初中同学，
初中同学，
对对对，我的后桌的，对，后一排桌的那个1.78米的男生。
然后呢，你最有没有
谈的最久的5年多，真的
知道
好惨。
有没有做什么傻事？说
吓我一跳，你要我又要问什么隐私的东西？
隐私不好玩，傻事才好玩。隐私不好玩，
傻事是吗？
啊
有啊，以前也说过啊，就是还没有分都开始做傻事了。哎呀，回忆一下，回忆一下，就我觉得哦 ，OK, 好，突然间想起来，哎，我有真的拿头撞门过，
拿头撞门，
我觉得我那时候真的很幼稚，我现在一定不会干这种事情，对啊，你看我现在我这脑袋看起来这，
已经撞坏了，
特别饱满的额头，
那又晚了，已经撞坏了。为什么拿头撞？
真的有过一次，真的啊？
为什么拿头撞？就觉得想不开吗？
两个人吵架啊？
哦，
对。
然后你觉得门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门啊门啊门啊门啊，请你告诉我，
请你告诉我，我能不能走出去，走出这个特别病态的恋情啊？
对，
好傻，我觉得那时候特别傻。我现在想来，我应该那个门是不是打不开啊？
然后，那我问你呢？那他有在场吗？还是没在场？
在，好像是在的。
他还在场，那他有什么反应？
有点忘了。
他是不是被你吓坏了？哎，不要欺负我的门！不要欺负我家门！有什么好好说？不要欺负我家门！
门很贵是？
对啊。
我感觉这段恋情是很不健康，你知道吗？就是我会这样自虐，是我被他影响了。
哦。
对，他也自虐。
他也自虐。
他也是自虐。
那他撞什么呢？你撞门，他撞什么呢？
他拿我的脚撞他的头。
他拿你的脚撞他的头，
哎，真的有，真的有，太可怕了！
他是你踢的他的头，你
没有没
脚诡辩而已。
是我跟你讲，我当时真的我的脚腕都要就是这样怎么讲扭掉了，真的扭了。
嗯，
他真的拿着我的脚去撞他的脑袋，对，而且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吗？太可笑了，原因是他背着我，哎，对对，有一些问题产生，然后他就飞机飞过来跟我。道歉，跟我下跪，我根本都不要他做这种事情，他自己下跪，就说求我原谅，
然后你对，然后
拿那个杯子，哎，我忘了，大概可能是拿杯子撞手还是撞脑袋，就他真的超自虐那种。
拿杯子撞手，拿杯子敲自己手吧。
还好他没有在西雅图，对。
拿杯子敲自己
手。对，而且他也拿手撞，拿拳头撞墙。
哦。
对，
那你们房东不会特别喜欢
撞？
你们是建筑公司来拆迁的吗？
对，然后之后就是有拿我的脚去，对，真的我当时吓到，你知道吗？
哦。
真的把我的脚拽起来，然后去打他的那个。
把你的脚拽起来，我真的好难想象。
真的，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画面。
那应该就是说，
就拿我的脚撞他的头。
哦，你说这样，哎，这样子不好，
这说明我的脚很香。
这样你说这样子不好，这样子会这样子会伤到我的脚。你说要不给你把锤子，你试一试。
他当时是失态了嘛？他真的失态了。
哦，
对对，所以我觉得想象过去还蛮可怕的。
但是，对，然后你听我说，他撞完之后你想不开，然后你去拿头去撞门了。
不是同一次。
哦，所以说。
对对对，
所以说我就是连不起来，我想。
我就觉得其实真的，有人说过，哎呀，我这一辈子都没有谈过恋爱啊，都没有什么所谓的啊轰轰烈烈、刻骨铭心的恋爱。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头一次听到的时候，我会觉得说，那多好呀，是不是？你没有被感情伤的机会啊。你看，像我经历过这种轰轰烈烈的、刻骨铭心的恋情、爱情之后，我伤痕累累啊。可是最后我还是很勇敢，真的。我始终觉得说我还是相信爱情，只是说可能你面对的那个人，你的这个恋爱的这个对象有问题。对，所以有的时候不是说我们有问题，
对
吧？
对
对，也不是说爱情本身有问题，而是你恋爱的那个人有问题。
对，没错。这个呢，应该说我个人体验有很简单的一句话。
好，这样吧，我们稍后聊。
好，
就我们的那个火麒麟又要开始分享他的个人体验了，失恋。好，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就是啊，我们火麒麟想聊的就是失恋以后你会做哪些傻事。亲爱的宝贝们，那在定点广告之后，请继续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有一点点伤感呢，但是呢 Estella 这个时候真的是笑到落泪。对，所以说人生有的时候就是要这样微笑面对，对不对？稍后来喽。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We're just friends, slow down. She said I'm talking crazy. You lead me on, step back. I'm feeling lonely lately. We shared a kiss, locked lips. It's so confusing, baby. Sips wine, I'm on her mind. She says she loves me, baby. It's all sad in love and war. Then what are we fighting for?
OK， 欢迎回来，亲爱的西雅宝贝们，这里是正在为你现场直播的爱情麻辣烫，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啊！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什么时候呢？你们看一下表。好，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风趣又有情趣的 Estella 哈尼。
大家好，我是老被喊错名字的火麒麟。
哪有被喊错？哦，你说你的原名老是被喊错，
啊，
是不是？
对对对。
对，所以说其实真的，火麒麟在选女朋友的时候，首先看他念自己的名字能不能念对。
嗯。
也是就是是吧哈，拐着弯的能看看这个女生小学毕业了没有。
的确没错，这样摔得更快，这样子刷得更快一点，效率更高。
哎呦，当你女朋友还得海选是吧？还得 PK 呀、
没错。
好，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哎呀，有一点点的小伤感啊，是这个火麒麟想聊的。哎呀，这个话题好该死啊。失恋后会做哪些傻事呢？关于这样的一个话题，大家有什么样的故事要跟我们分享呢？欢迎跟我们继续互动。那我的微博是地球麻辣魔力主播哈尼，哈哈笑的哈，女字旁的你，地球麻辣魔力主播哈尼。我的微信公众号是什么呢？是麻辣魔力主播哈尼，哈哈笑的哈，女字旁的你。想要我的个人微信号，想要我来发红包吗？先加我的公众号吧。好，那我们继续吧。嗯，刚才我也分享了一个，哎，真的，我觉得今天有点夸张，哎，
什么东西夸张？
就完全好像是有点喝的微醺的状态，然后有点失控，竟然把这样的事情都说出来，你太坏了。
嗯，我觉得听众朋友说不定还挺感兴趣的，觉得你真性情，对吧？
是是是，绝对是真性情的人。我如果活在古代哈，我就一定是个侠女。
嗯，
真的真的。
对啊，老板在上二两二锅头，
就那个镖局里面的，你知道吗？
对，
来来来，嗯
嗯 ，OK， 我们
你继续分享吧。你的失恋，曾经的失恋，有做过什么傻事吗？
也没做过那么多傻事，因为
我看你写了 A4 纸一叠一沓。
哪有，因为是什么，听我说，我是那种比较喜欢就是反思的人，反省的人，然后做出一次傻事之后，我就会好好的想，哎，我为什么这样做，这样做到底对最终的这件事有没有任何的好的影响，
有没有帮助，
对，有没有帮助。
嗯，
我会想，那么傻，不做，就第二次的话我肯定不会做，就是更怎么说啊，就更会活得更聪明一点。
但是就是说在就是人家说当局者迷嘛，对不对？
嗯，
就是在当下的时候，你在情感的状态当中，你是不是属于那种比较就是怎么说，偏感性的人，会吗？
肯定是偏感性的。我就是恋爱状态下
大概这个比例是感性跟理性。
以前啊，我当时说以前就举个例子，高中的时候的话9:1吧，
9:1，
10%是理性，90%是感性。
好后悔没有早点认识你。
但现在就
哎，跟一个很理性的人谈恋爱好没劲。哎，
那我不觉得没劲，只是理性的话他就知道，举个例子，就很简单一个例子，像比较成熟的人啊，理性的人就会不会随随便便因为什么事情和你吵架，你懂我意思吗？因为他知道这件事情，举个例子，我们有一个争端，有个争执，他会去找就是解决方案，而不是把就是情绪发宣泄在你身上，对吧？就是不会正面的和你硬刚，就是把情绪给搞坏。
OK，
然后我觉得没什么。
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话，我觉得这样的理性我是很接受的。
嗯，
因为你说的这个理性可能变更偏向于说是啊，这个人很成熟，对不
对？
对，
没错。然后哎，这样我说不定可以分享个故事。以前
刚才说完高中了，现在到大学。
大学那时候，因为大学我和女朋友前女友是以同一个大学的，然后我们俩说好，就是让我骑自行车上大学，因为这样子的话就是大概就30分钟左右吧。
你骑自行车？
对 对, 对，
带着他上学？
没有，是我自己上学，然后他会他走。
okay.
我们俩因为是又不住一起，所以说不可能。
哦，我以为他坐在车后哭。
那倒好了，就是有一次本来说相见的时间本来就不长，然后我们一路走回去花了一点时间，将近花了一个小时，然后他也很不开心，他说我们走一走就花了那么大的时间。然后
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们放学的时候一起走路回去？
对对，
你牵着车？
对对对对对。
为什么不带他呢？
因为不方便呀，因为在日本不能带着。
哦，
对对对对，
还有这样的这个
在日本不能带
规矩。
对对对，
哦，
然后他就很不开心，他说本来是就是有点想闹脾气，他说本身是本来在一起的时间就少，然后这路上还要花掉一个小时。
他是日本女生是吗？
对啊对啊对啊。
OK。
然后我就说，第一，即使我们就是走了一个多小时，但是这段时间也挺开心，我们两个人边聊边走边开玩笑，这段时间也是在一起的时间，并不是单单的
他是装的开心吗？因为他竟然
有
跟你有这种抱怨，
就是因为大家有些累了，大家有些累，他说啊，那意思就是没过多久要起身得回家了，是这个意思。要起身得回家，那我说我说第一，就是本身我们路上的事情也是在一起的时间，我说第二，我们在一起走 走一段路回来，也不是想就是安安静静的休息休息在一起说说话什么的话，你现在这种心情把这种心情带到这个时刻来呢，这个我们走一个多大半个小时岂不是就白费了吗？
我想问一下，就是他有这种抱怨是大概你们这样的状况发生了多久以后他才说的？
就是到快到家附近了吧，快到家附近。
不是，我就是说你们比如说持续说半年或者三个月或者可能才走几天，他就说啊我好烦，我不想跟你这样每天走路回家。
不是每天啊，偶尔一天而已。不是每天，
偶尔啊。
对对对对，偶尔一
天。偶尔一天你们走路一个多小时回家、
嗯、
回谁家？
回我家吧。
哦，回你家、嗯、哦，难怪了，体力都花了多少，多累呀、啊、在路上走的是吧，那到家都没力气做饭了、
嗯、
是不是？
对，没错。
你干嘛翻白眼呢、啊、
哎，
我说的没有道理吗？
对对对，
对不 对, 对、嗯、
然后所以说我就首先我先耐住自己心，就跟他讲就是我们走这段路就是为了就是能好好的休息，两个人能够聊一聊，坐下来安静的地方。然后
你是准备跟他说分手是吗？
我跟你说我分手就在外面说的，何必呢、啊、对吧？
不是，你不是要聊你失恋以后做的傻事吗？
对呀、啊、但我说这个话题我纯粹只是想说就是、嗯，你要冷静的，就是先把你自己的第一情绪给克制下来，
嗯，
然后做一个成熟的事情的处理。
哦、
我是说这个事情，
哦、
不是说、
哦、okay,
不是说那个事情，
嗯、
对对对，对。然后对啊，然后就跟他说了，嗯，不要就是被情绪所控制。
嗯，
我们最终目的就是要好好的在一起，
要很 enjoy 这个走路，
对对，
大家陪伴的
enjoy 最后面后 enjoy 就是能安静下来的时间。而不要带着情绪、
嗯、
就把最后那段时间再搞得气氛差就没必要。
嗯嗯，
然后说完他好像也懂了，好像哦好像应该这样就能够理解我的想法。
嗯，
所以我觉得还是挺重要。
嗯哼，所以你真的就只是为了省那个车费吗？
嗯
还是说你觉得说，我开玩笑啊、
嗯、
我听来我感觉你是一个比较有情调的男人、
嗯、
对不对？你会觉得说，哎，我们偶尔说一起走路回家，对不对？
嗯嗯。
然后呢，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可能在以往的生活当中，嗯、两个人很少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嘛，对不对？
嗯嗯。
然后一起看看，哎，沿路的风景，因为你骑自行车、坐车和你走路看到的风景一定是不一样的，对吧？
嗯、对，
更何况是两个人在一起，对吧？还可以互相对视。
嗯。
因为你骑自行车，你怎么对视啊？
对啊。嗯，
好，那你不要岔开话题了好吗？继续说你失恋以后有没有做过什么傻事。
嗯，我说过了，就是没有做过那么多傻事了，但是有看到那个，有看到就是网上也还挺有趣的，说一个小女孩，
嗯，
她说她失恋了，然后晚上睡不着，
嗯，
她就起床，然后把新华字典抄一遍。
请问她是多小的女孩？
我估计她那样子，我估计就十几岁吧，高中的样子应该是。
哦、
嗯、
他这么喜欢新华词典啊？
对啊。
原著是他爸爸吗？还是爷爷？
他就觉得嗯太累了睡不着啊，就是太累，然后脑子有这些事情。
他不是累，他累的是什么？他想这些事情很累。
嗯，
他如果真的累他一定睡得着、
啊、
但是他有心事所以他根本睡不着。
嗯，
那我很佩服他，真的，他很适合做文员。还有嘞，
然后还有各式各样的，还有人剪光头，把自己头发弄剃光。
哎，有有有，哎，这个很多人都这么干。
嗯嗯，
一旦分手是吧？一旦失恋了，就是用这种，就是有一句话怎么讲？什么剪断什么愁丝是吧？
啊，什么东西？
大概有个成语，就意思大概形容就是说，这个剪断了你的青丝嘛。
嗯。
这个青丝就是你的愁丝，明白了吧？就是发愁的。
嗯，
这个思绪、
哦、
对，它谐音嘛，愁思嘛，就把这些头发都剃了。
嗯嗯，
对，就是重新开始嘛、
嗯、
从头来过。我觉得男生好多人都这么干啊，连有些女生都竟然这么干。
有些女生剃光头？
有有有，真的有，就是因为失恋。
哦，
对啊对啊，就想不开啊，
然后直接然后隔天就顶着光头去上学或上班，
可能会戴个帽子或买个假发吧。
这有什么意义啊？这有什么意义啊？
他可能想换各种发型啊、
哦、
各种发色的头发。
嗯，哎，怎么说呢，
嗯，
失恋这个事情都是大家经历的事情，对吧、
嗯、
都是几乎是每个人都逃不掉的。你想想看，就是从两颗心互相吸引，
嗯哼，
再到两个人互相承诺， 但分手或者失恋有时候只需要一个人做出狠心的决定，这件事情就这个时间和这个过程就完成了。
嗯，我觉得就是现在网络新闻有说到说男的女的因为失恋之后做的傻事，就是这一类的主题的新闻还真的非常的多，有的真的很严重。你刚才讲的这个都还是有点是我们还能笑得出来的哈，他做的这种傻事儿，但是有一些真的就是已经是刑事案件了。
刑事案件，
对对对，比如说啊，你不爱我了，我还爱着你，
嗯，
或者说你不爱我，其实我也已经不爱你了，但是凭什么我为你付出那么多？可能有情感上啊，甚至是经济上的纠葛，
嗯，
然后呢，就会去对对方做出非常严重的伤害，
哦，
很可怕，真的真的，
挺多的。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哎，我想起来了，我就也就是前些天吧，看的这样的，一则新闻啊，那个男生也。应该是年纪不大哦，
嗯，
对，刚刚考上大学，
嗯，
我忘了是刚考上大学还是什么，就是高中毕业啊，高中毕业。然后呢，他就是跟一个网络的女主播有情感的方面的故事，
嗯，
但是他上了新闻，
嗯，
是因为他杀了人。
哦，
对，那个女生呢，大概比他大几岁吧，已经是工作了，你知道吧？
嗯，
但同时呢，又兼职这种网络的这种主播，你知道吧？就唱唱歌啊什么的。
哦，
那这个男生呢，是比他小，那只有19岁。
嗯，
那他就是有特别捧他的场嘛，啊，给他送礼物呀，刷礼物啊，那什么的，
嗯，
就是，然后他们两个也成为了线下的朋友，而且已经有这种啊。男女朋友该做的事情他们都做了，
嗯嗯，
那就是再一次啊，两个人再次开房的时候啊，
嗯，
这个男生掐死了这个女生。对，
哦，
那当时是就是嗯，我不知道是不是自首了，好像对，好像是，
嗯，
是家里人带着他自首了，他就是说他只是一时的冲动，
嗯，
对，因为他说这个女生就跟他讲说，嗯，哎，我要跟你要钱。他说他这个女生已经跟他不是就是好几次了，
嗯，
在跟他要钱，你知道吧，
嗯嗯，
就是各种理由啊，我要买什么东西啊，你得给我买啊什么的。然后他说啊，那个我想要你给我投资点钱，我想要那个做一个什么生意啊，需要多少钱。那个男生你想想，那个男生才19岁，
哦，
刚刚高中毕业，
对， 对，
他的钱哪里来，是不是，
嗯，
不管他是网络打赏女主播，还是他平常的花费，还是说他跟这个女主播线下的啊这种交往嘛，
嗯，
这些所有的花费应该都是家里人的吧，对不对，
嗯，
然后他就不断的说，觉得说哎呀，你是我的女朋友， OK， 我能尽量的去满足你，但是到最后他竟然又提出一个很高的一个要求，就一个很可能费用比较高吧，对，
嗯，
一个钱，对，他说你是我男朋友啊，你就是要帮我啊，他说你又给不了我钱，那我们现在又他那女生意思就是说你是我的男朋友，
嗯，
我跟你发生关系了，你就得为我付出，
嗯，
这钱就该你拿啊，大概就是那个意思，你知道吧，
嗯，
然后呢他就说那个如果你给不了我钱，我干嘛要跟你在一起，我投你什么。
那他
那个男生就疯了，
对，我
懂，
对，但他为什么要找一个19岁的，嗯，你完全可以找一个成年的有财力的人，
他可能想也想找年纪大有钱的，
啊，
没找着，可能他觉得这男生傻呀，对不对，
嗯，
你看他初入社会的就是什么也不懂，对不对，
嗯，
特别单纯，他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女主，因为我觉得人是有虚荣心的，你知道吗，
嗯，
就他会觉得说啊，这个女主播是我喜欢的，对吧，你看我多支持她，你看她可能对我也是真心的，或者说嗯，他会觉得说哎，我好像有点这个好像战胜了很多情敌的感觉啊，哎，他就跟我约会跟我开房了啊，他现在是我女朋友，我觉得他是这种心态，对吧，所以他才会这种，就是首先他本来就是对于这个怎么看人呀，对吧，然后这个情感的真假的分辨他本来就不懂嘛，对不对，
嗯，
所以但这个时候就是因为他很纯真的很本真的去对待一个他喜欢的女生，所以他一下接受不了，说我这么认真对待你，你竟然是利用我，对不对，
嗯，
什么叫凭什么什么，哎，你又不给我钱，我凭什么跟你在一起，就是很打击人的一句话，
对，
所以他当时就一时冲动失去了理智，就把他勒死了，
嗯，
所以这真的是两家人的悲哀啊，
对，
嗯，
但是心理建设实在是太弱了，就一旦怎么说，
嗯哼，
觉得他的世界觉得失控了之后，
嗯，
他就觉得不行，我还要再控制住，他能做到的真的就是有可能就是武力上的这种压制吧，或者是就你说的失手杀人，
嗯， 我就觉得说，不管是你失手杀人，或失手说去伤害，就打伤啊，就怎么样的一个失去理智的这个触犯这个刑事法律的行为，我都觉得都是不可取的，真的很可怕，很可怕。好的，我们的这个半点广告要到了，广告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啊，这个哎呀，越说越沉重了，我们稍后再聊的稍微轻松一点，好不好？那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爱情麻辣烫。今天呢 ，Estella 或麒麟，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关于失恋后你做过的那些傻事。所以嘻哈宝贝们真的要好好的爱自己，对不对？也要懂得说原谅那些在情感上伤害你的人。我们稍后聊了。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1.85%，每年1.85%的收益，真的这么高？
是的，货币市场账户每年支付百分比收益率是1.85%，开账户只需要最低500美元。
我在哪里可以获得这么棒的利率？
通过 Sterling 银行和信托获得更多收益。我们现在 Bellevue 市中心的分行已经开业。
我赶紧去 Sterling Bank and Trust。
请致电425-278-6950，425-278-6950，了解更多详情。Sterling 银行和信托是 FDIC 的会员，提供平等住房贷款。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OK， 亲爱的嘻哈宝贝们，欢迎继续回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这是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9点呢，和大家准时见面的现场为大家直播的 live show 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风趣又有情趣的 Estella Honey。
哎，大家好，我是老被叫错名字的火麒麟。
OK， 火麒麟呢，这个是上海的火鸡啊，火麒麟来自上海的
上海的火鸡。
也不知道有多少上海的朋友在听我们的节目哈，就是听火麒麟讲上海话，我会觉得非常的亲切啊，因为我的家乡话呢跟上海话差不多的，对，就我们的家乡距离是25分钟的动车，
这个，
对对对，好，那在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聊的是说失恋以后做的那些傻事啊，其实我觉得就是会在失恋以后做傻事的那些人，应该都是。我觉得是受了伤的人，对吧？也比较感性的人。
失恋其实都受伤，没有谁是不受伤的，我自己觉得，对吧？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有一种说法是，有一些人明明他是主动提出分手的，他还搞得好像他是被提出分手，你知道吧？被失恋的人弄得自己好像惨兮兮的那种。
这有，应该是那种。哎呀，我为了你好，我觉得我们俩分开，就这样子，这种话题，对吧？这是其实诡辩了，其实。
你觉得是诡辩？
对，诡辩，就是本身， 他本身就是想分手，觉得不适合，然后他说我为了你好，就是不想自己担责任、嗯、心理建设上不是我，是我为你，为了你好我才离开哦，并不是我想离开哦，
嗯，
对吧，我是没有办法哦，他、
嗯、
潜意思，这潜意思、嗯、就是潜台词就是这个意思。
我突然间想起来，我最近看到有一些小视频啊，就是现在不是很多人都喜欢自媒体嘛、
嗯、
自己会拍小视频，有一类的话题是这样的，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就大概是那种剧情，比如说女生对男生说你，对，我好好，我就大概编一下、
哦、
我一下忘了他那个内容了，但是大概的意思就是什么呢，比如说假设对吧、
嗯、
你是我男朋友，我是你女朋友，然后呢你买了一块蛋糕要给我过生日，我一啪的一下就把你蛋糕打到地上了，我说拜托，你跟我在一起这么多年了，你每年我生日都给我买蛋糕，你能不能有一点创新啊，你买个戒指给我不行吗？你看我那些小姐妹是不是，她们找的男朋友一个一个比一个有钱，一个一个懂得花心思讨她的欢心，你呢我们分手吧，啪摔门而走。对，然后呢摔完门以后，在门的这一边啊，那就有一个小姐妹说，哎呀你干嘛呀，真是，你那么爱她，你怎么忍心跟她说分手？然后我就在那哭说，我也不想跟她说分手，可是他有一个很好出国的工作的机会，他为了我他要留下来，他要放弃这个机会，我真的是爱他的，我不想他失去他的这么美好的前程，所以我跟他提分手啊。 OK， 然后呢就是过了几年你知道吧，然后两个人在路上就是遇见了你知道吧、
嗯、
然后这个男的呢，哇，西装革履的，一看就成功人士你知道吗，精英啊，旁边呢还挽着一个小女生，那小女生就哎，两个人就哎，这三个人啊，四目相对啊六目相对，然后就碰到了，然后那个他就说，嗨你好，哎
你好，
好久不见，
嗯，真的好久，
然后挽着他的那小女生说，哎呦这人是谁呀，然后呢那个男生就走过来你知道吗，先是那种哎虎视眈眈的你知道吗，面露眼露凶光浓的，就走到那女生面前说，他就是
我妈。
不是，
你要放尊重点，
不是，他说他就不是，他就是，然后突然间那个面部表情变温柔了，然后牵着那女生的手，你嫂子。
哦，
对，然后呢画面又返回到几年前、
嗯、
其实那个男生有听到那个女生她跟她的姐妹说的那段话，
嗯，
对对对，
哦，
你明白了吧、哦、所以那个男生终于知道了他的女朋友为什么要跟他分手、
嗯、
演了这场戏、
嗯、
对对对，摔蛋糕啊什么的，其实他舍不得他的、
嗯、
对，嗯哼，然后对，你知道就真的这一类的桥段最近非常流行，对，
不过真的有人
最近还流行哭播你知道吗，就是从头到尾都，你们知道吗，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他竟然这样对我，就真的从头哭到尾，真的、
嗯、
就男的女的都有，
哦，
也不知道真的是不是有滴眼药水，还是他们真的失恋的故事太多，
这不能太
叫哭播，
哭播，
对对，不有吃播吗，
吃播也就算了，哭播哭多，哭瞎的
吃播跟哭播，我愿意当吃播，你呢，
嗯，
废话是吧，
对啊，我愿意就是随便废话，废播吧，
嗯啊，废播是吧，
对啊，
废了是吧，男人不能废啊，就废，所以说就是举这么一个案例，就也有可能对吧哈，有的这种失恋是真的是好心的，希望对方有好的前程对吧，
嗯嗯，
或者说因为对方的父母的反对，
嗯嗯，
是不是他拿了500万就走了，开玩笑，你有看这个吗？有没有这种桥段你看过吗？
没有，但是我、
啊、
但你一说嘛就懂大概就是，
对对对，就比如说我跟你手挽手嘛、
啊、
然后走到那个突然间哎呀撞到我爸爸，爸爸这就是我男朋友、
嗯、
然后爸爸甩出一张那个卡嘛，就是银行卡，说给你20万离开我女儿，叔叔你觉得我们的感情能用金钱来衡量吗？50万我们绝对不会分开，80万，叔叔你在侮辱我的人格，200万最后嫁了，谢谢叔叔，拜拜。
那我其实说不定是这个男的 直接跟他，
这就是真爱吧？
对啊，这女人说不定可以合力和男的一起骗爸爸钱，这挺好的，骗点零用钱
啊。最后镜头那两个人在瓜分那个钱是吧？
对啊，
哎，也有可能，有可能。哎，真的是就有这样傻孩子，哎，太搞笑了。
哎呀，真的，这灵机大了，什么鸟都有哈。
对对对，所以当然这个是搞笑的一个桥段，不过呢也是，我相信生活中有这样的真实的案例，就有的人真的就是经不起这个金钱的诱惑，对吧？然后就很多有一些有钱人啊，真的会拿这一招来试探自己的孩子的另一半会不会因为金钱而离开自己的孩子。如果是你是父母，你会用这种试探的方法吗？
对我来说，我觉得我不需要试探，因为你观察的话都是日积月累，看他的那些日常的一言一行就可以观察出来，不需要不需要憋一个大招来。
可是自己的孩子在谈恋爱的时候一般很少会带爸妈一起谈吧？
我不用谈，我在那边跟踪就可以了。
这个爸爸好恐怖哎！
啊，
你会偷偷的跟踪他们俩？
开玩笑，开玩笑。
或者花钱请侦探？
对，花钱请侦探的最好了，不行就自己跟踪，然后就
真的是，
哎，一会儿爬到树上，一会儿钻到地下水道，对吧？然后
真的是有钱。
对，他们去，然后他们去就是那个咖啡店，我坐在他们，然后他们就是后面那一桌。背朝他们，耳朵凑过去。对啊对啊，
哎，太搞笑
了。对啊，因为自己女儿，如果自己女儿的话当然担心啊，对吧？
真的真的，不要生女儿吧。因为生了女儿你会担心她各种的被伤害，对不对？好可怜啊。会好心疼的，真的。
他肯定会，就是提前都是肯定要先教育好她怎么样保护好自己，这个很重要。对吧？对。
好，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这一个小时聊的话题是关于说，还是你来说吧。
对，然后越聊越远了，
哽咽了，
越聊越远了，就是说
笑到落泪。
失恋之后大家有可能会做的一些啥事情，所以说我们好像更多的就话题也是有点扯远，但是怎么说呢，
没有扯远，没有扯远，其实还是有关系。
对
吧？
对对
对，
还是多多少有关系。
那
要怎么说呢？
就
是失恋能让人成长，对吧？
你失恋过几次？
你怎么来套我话呢？
不是啊，
我上次不说过，
因为你这句话说的就让我想到要问这个问题啊。
对啊，我上次说的，对啊，三次嘛。
才三次嘛。
对对，才三次。
所以其他的60次都是你跟别人说拜拜，永远不要见。
那60次都是小数点，就不能算。
你真的是个好女孩。
没错。
啊。
我说
很认真的，就是失恋了三次。
对啊，
谈了三次恋爱，然后失恋三次。
对对，
三次你都是被踹开吗？
对啊。
好可怜哎，你有时候是不是故意的？
我故意让别人踹我。
对对对对对对，
我大概太急。
对，因为你就是不想伤害对方嘛，然后就制造一些误会啊，让他觉得你真的很不好，很糟糕。
那没有，但是怎么说，我。但是在提分手的那一瞬间，当对方提了之后，因为我知道，因为你拦也拦不住，这种回又回不了，所以说我就没有再回头，我就答应就好，可以
永远不回头。
怎么说呢？因为其实能走到这一步，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对吧？不是，就是肯定是日积月累，自己心里也会数嘛。
那你有碰到一类的女生，就是特别喜欢把分手经常提出来，挂嘴边吗？
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看到过。
第几任女朋友是这样？
这和我没关系，我前女友没有这样子，因为我觉得随便说分手的人很傻。
OK，
这个很不好，
很任性，不懂事啊，
对
不
对？
对，这个真的不是感性，这个是任性犯傻。
然后很容易，而且很容易把事情给说坏。哪一天真的就是对方不回头了，你就傻掉了，不是很正常，很多吗？
但是你知道，真的就有些女生就想要挑战自己男朋友的这个极限。
对啊，然后就被极限玩坏了呗。
对，她会觉得说，我说分手你会怎样，就要看你的那个反应，你是不是真的在乎我，是不是真的爱我，你会不会自虐自残。哎，真的有一些女生是这种心态。哎，对啊。然后她很希望，很喜欢看到自己的男人做这种事情，
那是控制欲吧？
对，我也觉
得不能算是，
这个是喜欢虐待。我觉得这是喜欢虐待，因为他会觉得说，我希望看到说，你看你被我征服了，对不对？然后呢，你会愿意为我去做一些傻事，然后我就敢跟你说分手，就跟玩儿似的，跟玩游戏似的，对吧？
对啊，怎么说呢，但我还是同样的懒，还是那句话，永远就是我这种形式的就不能叫做爱，他纯粹只是喜欢掌控一个人，他爱的是他自己，根本不是对方，对吗？
其实面对这一类型爱提分手的女生，我觉得也要看她的男朋友是什么样的人。有的男生就会说，哎，我忍忍忍，对吧，我隐忍，我是喜欢你的，我知道你在跟我任性，对吧，然后呢我就是说去包容你。那有的男生他就会觉得说，你当我是什么人，是吧，说分手就能分手的，说踹就能踹，说甩就能甩的吗？你当我是什么人，我们是在玩游戏吗？可能就会失去理智，对吧，是不是。然后还有一种人呢，就会觉得说，我没有办法接受你这样的伤害，我可能很快就很理性的说，算了吧，拜拜。大致我觉得分为这三类，对吧。
在一般情况下，理性真的就是真的到恋爱了，很难说有100%多少理性在里面。所以说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话题一样，就是分手后会做很多傻事情，因为你的情绪不知道往哪放，
无处安放
的情绪，你无处安放的感情该怎么处理，然后你会尝试着自己以前有不敢做的事情，去跳个伞啊，一个人
吓我一跳，跳个楼的，
跳个
跳伞、
跳了就没机会接下去了，对，跳个伞啊，然后去去就是远方找一个从来没有想过要去的地方去旅游啊，对吧。那最一般的就是拼命喝酒啊，那种灌醉自己，就是把自己怎么说呢，把自己个
希望暂时失忆，不要再去想，
暂时就不要去想。
对啊，但是不有说吗，什么借酒消愁，愁更愁吗，
是啊，因为清醒了之后还是会又，就是你还是躲不掉的这个东西。
对，来，火麒麟有做功课哦，他有记下来说，哎，想要建议一下我们的嘻哈宝贝，在分手后，在失恋后该怎么应对，怎么办呢？
对，然后呢，这我自己总结的，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听想一想，希望能帮到大家。
好的，来吧。
首先失恋后这个状态，他失恋其实也像生病一样，你不是说一瞬间就能把它给治愈，你要把你的心态给放正，就是你需要一段时间去把它治愈。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我用一个词来说，就是认，就是认真的认，你要认清，你要认清失恋这个状态，你要跟人告诉自己说，我已经失恋了，我们已经分手了，明天早上我不会再跟这个人发这个消息，某一天他也不会来这个地方，我也不会担心他在吃些什么东西，你要认真这个状态，对不对。
还有呢，
第二呢，就是沉淀的沉，为什么要说这个沉淀的沉呢，首先是把好的最好的那部分，就是回好好去回味，放进盒子里，然后放到自己最心窝的一个角落，偶尔拿出来看一看。坏的那些回忆呢，要把它理清，或者是不好的事情把它理清，想一想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然后把这些东西带在身边，在遇到下一个人的时候记得拿出来看一看。最后一个就是起，就是起来的起，
起来的起，
就是重新启程一段新的旅程，遇到新的人，要给自己开放的心态，遇到新的人就是新的世界，甚至是新的一个价值观。我觉得这三点还挺重要的。
OK， 好的，谢谢火麒麟。那最后呢， Estella 也来总结一下啊，也来说说看，我的一种感受还有一些经验的分享吧啊。那我也希望说，嘻嘻哈宝贝们，其实我们的人生当中，首先刚才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有说过，首先我们要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去经历爱情，对吧。甚至有些爱情真的是轰轰烈烈，刻骨铭心，有一些伤痛，对不对。因为真的是爱之深，恨之切，如果你很爱一个人，就有机会说很可能会很恨他，对吗。
对，
所以但是首先要感恩说，哦，我有机会经历过爱情，对吧。同时呢，如果说真的跟这个人不合适要分手，我觉得很正常。真的，我在第一次初恋完了以后，我不能接受，我在想凭什么，为什么我们要分手，我一直都在想，因为我心里当时就有一个很完美的心愿， 那时候我才意识到我可能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我希望说我能够嫁给我的初恋，我这一辈子我就谈一次恋爱就好了。可是后来过了多年以后，我终于认清这个现实，就是你谈会有机会谈恋爱，就有机会失恋，对不对？
对，
不可能说啊，我这么的幸运，我谈一次恋爱就有好的结果，对吧？我觉得是很难很难的，所以我们才会庆幸有一些人只谈了一次恋爱就找到了所谓的真爱，对不对？所以呢，刚才火麒麟也提到了说有一个时间节点吧，就是你要告诉自己 ，OK， 我们有一个时间节点，给自己一个仪式感，一个告别，跟过去恋情的告别仪式，对不对？
对，
那这个仪式呢有非常的多，你可以是可以去删除他的微信，删除联系方式，或者说这些事情你都不做，你觉得你可以坦然面对，但是就是说尽量的你不要再去给自己太多的去回忆对方的以及跟对方情感的一些经历的机会。那最后呢，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什么呢，我觉得人可以爱可以伤，然后呢最后你要知道怎么去宣泄，对吧？因为人都是情感的动物，所以允许你去宣泄去倾诉，对吧？你可以跟你的好朋友啊多聊一聊啊，然后呢跟你的这个就是长辈啊也可以聊一聊，或者说你就一个人去在一个角落里去宣泄自己的内心的那种苦楚，你可以大声的哭泣，对吧？然后呢就找到你觉得合适自己的，然后也不会伤到自己也不会影响到他人的这样的方式去宣泄你的这个伤痛，对吧？
对，
就这个是大家就是都可以接受的，是不是？所以我就说真的是雨过就会天晴，相信你自己是值得被爱的一个人。好，那我们在整点广告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爱情麻辣烫，我们稍后聊了。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亲爱的西雅宝贝们，欢迎在这个时间呢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这里是正在为你现场直播的两个小时的情感类节目爱情麻辣烫。大家好，我是你们的风趣又幽默又搞笑的又有情趣的女主播 Estella Honey。
哎，大家好，我是火麒麟。
就是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很多人现在都好像是要活在一个有标签的一个状态下哈。想问一下火麒麟，你觉得说你自己如果要给自己标签你会怎么定义？
自己给自己标签
就
是哪方面的？
你可以说是自己，也可以说别人给你的标签，都可以。
别人给我的标签、啊、
对对，就是或者说你觉得你在这个社会上作为一个社会人，别人会给你什么样的标签？比如说一，你是会计师，对吧、
嗯、
二，你是对吧有胸肌的男人，然后三是哎呀不小心又夸了你，对
啊，这不这样很无聊、啊哎、
好久没有撒谎，
不过
嗯
嗯嗯
来吧，
让我想想，但我基本上
你现在没反应过来吗？嗯、
不过我微信上自己的就是那个、嗯、那个描述就是好像是写着快乐的神经病、嗯、开心就好，
快乐的神经病，
对
是不是，
对对对，
哎人家说真的是精神有病的人更容易快乐，
对呀、啊、快乐
是
吧，嗯快乐些就好了，
飞越分疯人院
差不多就那种感受，
嗯哼，
哎呀
嗯挺好的，就是精神大条一点，对吧？
对，
很多事情都想开一点，嗯，是不是？
很多事情想开一点，最、嗯、关键的呢，就是怎么说？很简单，我觉得活着、嗯、人活着一个很有一个自己又是悟出了一个道理，就是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
哇哦！
特别是
这么谦虚啊，
你还不是那么回事的时候。
你好谦虚哎、欸！
对啊，对啊，
嗯、
就是、
嗯、
不要再把自己的 position put 就是放得太高。
嗯哼，哎，我觉得人要低调一点，真的是这样、
嗯。
所以像我这种性格的人，我就真的很不适合做公众人物，真的。
为什么？
啊？
为什么？
你是不是心里在想，你是公众人物吗？我当了好多年的公众人物。
我知道，我知道，就是你说不适合做公众人物，是因为你比较低调吗？
我的性格吧，对、嗯，我觉得这样，我很害怕什么绯闻呢、啊？对，一些就是明明、哦。根本不是是真实事情的，对，有很多人可能强加给你啊、
哦、对对对
什么的，我觉得我不太能接受，对、
嗯、
对，我是一个太直的人吧，对，
那我问你啊、
嗯、
那问你，如果有人在你微博下面就是污蔑你、
嗯、
骂你，你会回骂回去？
会
啊，
对，凭什么我为什么不能为自己申辩、啊、
我
是主持人，我也是人啊，
我知道我知道，
对不对，
听我说、嗯、我没有说就是我没有说你这个做法不对，就是我好奇举、
okay,
个例子，就一百人骂你的话、
嗯、
你就回复一百个人吗？还是你
会
挑几个？
我会挑，我会挑。就是如果他是加 V 的话，我可能就是重点。
哦，重点入，
重点回
回击现象。
对对对
对。谁怕谁啊？来呗，整啊！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人权啊，就大家都有话语权嘛。那凭什么？我觉得你明明你不了解我，就像你上次举的那个例子啊，说人的一生就很像是你是一个街头的一个表演者一样的，对吧？可能每个人路过，他们停留的时间不多，甚至可能停都不停留，就瞥眼就拜拜，就不会再看你。
对，
所以对你的了解都是不完整的、
嗯、
对吧，就像你说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跟你一样真正的感同身受、
嗯、
对吧，所以就是我觉得是这样的，我为什么我不申诉、
嗯、
我为什么不能表达我自己、
嗯、
对对对啊，这个故事下次再分享、
哦、
还真的是有那个哎，搞得自己好像很大明星的感觉因为我们都有看到很多明星真的非常的介意哈，这个在微博啊、
哦、
或者微信公众号说哎，这个有互动，对不对？会看得到这个很多人他对你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反馈啊，一个反应啊，他喜不喜欢我呀？他讨不讨厌我呀？是吧？他哎，怎么制造一些什么绯闻呐，或者怎么样？我其实真的前几天我有跟朋友就聊过这个事情，我就觉得说，我还蛮庆幸的，你知道吗？就是我是一个很幸运的孩子，就是绝大部分我所知道的我的受众群都蛮喜欢我的，
嗯，
对，就是在他们的眼里可能就非得有个标签的话，是第一个就是正能量、嗯、
正能量，
对，因为我做的事情，我做传媒做节目，包括我也做一些公益的事情，我觉得都是给别人带来快乐的，
嗯，
我希望他们快乐，我就是真的在乎你快不快乐、
嗯、
真的是这样子的，对，
这很重要，
对，男朋友也是，我真的在乎他快不快乐、
嗯、
第二才会在乎他赚多少钱我觉得快乐太重要了，对，就是说我有没有给你带来快乐的能力，
嗯，
同样你有没有让我就是能让我快乐的能力，
对，
我觉得这种能力非常的重要，
是啊，
对吧，
对
对，因为你要有先天的基因的性格呀，然后呢也有后天的一个培养，
嗯，
你会不会就是说哎，因为情商是可以后天培养的嘛，
没错，
对吧，
对，
就看这个人在不在乎你了，他会不会愿意说哎去制造一些是吧那个事情，然后呢让你有快乐的理由嘛，
嗯，
对不对、
嗯、
OK 好的，那在今天的这一小时当中呢，我们是想聊这个姐弟恋的，对对对
对，
哇，这转的好勉强，有没有前面聊了一堆都跟姐弟恋没有关系哈，今天这个话题依然是我的搭档火麒麟想要聊的、
嗯、
为什么，
嗯，应该就是这还也算一个最近还算是比较热的话题吧、
嗯、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有不少明星啊，他们都是以姐弟恋的方式，就是而且是第二次、哦、还不是第一次，就是第二次的，特别是哪一方是第二次的，就是离婚后的二婚啊、嗯、或者是分，有之前有一个轰轰大大的啊，不叫轰轰烈烈的恋情，这
是有多大？
轰轰大大，就轰得很大。
你的心盆儿，
烘焙，
你烤面包呢？你
放烤箱里面烤出来大，
轰到大。
对，
来继续。
对对，然后就是、嗯、还是一个算挺热的话题，所以说嗯，就拿来和大家讨论一下，大家是一个怎么想法？
嗯，姐弟恋啊，其实这个、嗯、这个话题也是真的是当下很热门的话题。
嗯，
为什么呢？我觉得这个时代啊，有一个，我们先。真的不讲西雅图吧，哈，我们也不说美国的是哪一个地方，
嗯
嗯，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是中文电台嘛，对不对？所以更多的我们会更，去关注说我们华人的啊，中国人的一种这个情感的一个状态，对吧？
对，
情感观。那我相信说，其实真的在美国或者说其他国家，他们对于姐弟恋这个事情，应该是很多年前就已经很接受的，
嗯，
很包容的。可是呢，对于中国或者对于我们华人的这个圈子来讲，姐弟恋应该是随着这个时代的变化，慢慢的开始大家能够稍微的有些包容，对、
嗯、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为什么呢？我就先举一下就是中国的在国内的这个例子啊、
嗯、
就现在真的是大概有将近两亿的单身人口，
两亿哦，
对，将近两亿哦，那就是14亿多的人口当中有将近两亿都是单身狗，对，单身的状态。那这当中呢，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对，男生多女生少啊，那是因为前几年你知道吧，就是中国老百姓会非常的介意，就是重男轻女嘛，
对，
很介意说，哎呀，我们家要这个要有子嗣啊，要有这个什么传承这个香火，对吧？这个必须得有儿子，必须带把的，是吧？所以说就很惨，有些女婴真的还没有出生，就你知道吧，就流产呀。
哦，
人工流产什么的，就这个生命就逝去了，他都被自己父母就残忍的，你知道吗？这也是一种，也是一种
对文化上的，
对，
怎么说呢？
我要怎么讲？这就是也是杀人于无形，
对 对, 对，
有形有形，这是有形的杀人，很残忍，对。所以就是因为这些种种的历史原因啊，导致现在你看男的本来就比女的多那么多，
对。
那现在的这个就是。人们呢，随着这个时代的变化呢，他们也越来越接受说姐弟恋了，
嗯、
就是退一步嘛，对吧？
对啊，
因为本来就是比例都失调，然后你还很介意说，哎呀，我一定要像以前那样，我就是要找个嫩的，比我小十几岁，那我才可以掌控他，怎么样怎么样啊，我才能可以做大男人。我就想说，你去死吧！
现在都生多粥少，你倒想怎么样？要不
就是
要不
就是呀、啊，对对对，所以这也不能说是退而求其次的一个选择，
嗯、
而是我觉得就是我刚才说的，这是一个时代的产物，
嗯，
姐弟恋啊。那我问一下我的搭档火麒麟，你对于姐弟恋怎么看呢？你可以接受姐弟恋吗？
嗯，我当然可以接受姐弟恋，我觉得没有问题。
那你以前女朋友有比你大几岁？
有一个是比我大2岁。
不是20吗？
啊，什么东西？
不是20岁吗？
不是二十吗？二十
不是20岁，没有大20岁啊？
没有，大20岁我叫阿姨的。
开玩笑，开玩笑，叫奶奶。20岁，嗯哼，
没有大2岁。
啊，两岁。
20岁。
还有吗？还有吗？
没有啊，就有一个吧，比我大2岁。
嗯哼，
其他也都比我小，其他都比我小或者和我一样。
那你真的就是在选女朋友的时候，你有很介意年龄吗？
没有特别大的介意，但是如果就是会相差很大的话，就会比较担心，就是往后的。之后的就是状态或者，
那
不是往后余生，就是举个例子，就如果是生育的话，
嗯，
会不会有些就是问题啊或者什么，就会有点担心，但我不就不会是我的就是怎么说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就不会是，关键还是看人，如果两人真的很契合的话，大就大了，无所谓。
现在医学很发达呀，你还担心说他年纪大的时候生不了孩子吗？还是
不是生不了孩子？因为我会怕，你会太是不是会太勉强？因为
太勉强，
对，要是给我选的话，我肯定还是就是我犹豫都不犹豫，肯定是保大人，不会，肯定是保大人。
哦，
但是
你是担心晚育，然后他
对对发现一些就是多出来的一些，
嗯、
如果是意外啊或者是什么的困扰、
啊，
都会影响嘛。
嗯、
就是我会考虑，
考虑的太远了吧？
那也是啊。
对啊，我就问你吧，如果说你真的喜欢上一个女生，
嗯，
真的很喜欢她。真的对你来说超有吸引力，
嗯、
你就觉得他是我的 Miss Right， 然后是我的灵魂伴侣。
嗯
，But 他一直都没有告诉你他的年纪，
嗯，
之后你就是在你爱上他之后，你才知道说，天哪，他竟然比你大很多岁，你多少多少算很多岁对你来说？
嗯，五岁以内还行吧，
五岁以上就接受不了，
五岁也不是接受不了，就会犹豫，五岁以内犹豫都不犹豫，就 OK。
嗯，为什么不是六岁呢？六六大顺，
不知道
女大三抱金砖啊，女大六抱什么？
我不知道，
抱钻石，
抱钻石。
嗯，
对，大致就、大致就这个想法，但关键还是看人。
嗯、好，来，结果就是，你是说看人是吗？
嗯，关键还是看人。
真的吗？
对对，就是岁数也不要太大，这样子。
就我就跟你讲，他如果就大你，比如说
十岁、
六岁，对，甚至可能超十岁、
okay ，
对，但是他状态保持得很好。然后你完全就没有想到说啊，他竟然比我大这么多。嗯，
那可以啊。
可他真的，你就觉得他就是对的那个
人，
对。
啊、
真的，如果你错过他，你再也找不到了。
啊、那可以，不犹豫。
哇哦，我的形容词用了那么多，他才决定说啊、哦，好，不犹豫。好累啊。
那肯定啊。
哎呀，我这个梅姐，我这红娘当的不容易。OK， 嗯，好，你先问我吧。
你呢？
啊？
你呢？就是如果
接受，当然接受了。不是啊，就是他比我小。
嗯，对，他比
姐弟恋，姐弟恋，我接受啊，为什么不接受啊？我好像也没有说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时间界限，说，哎，比如说我二十岁之前我不介意，然后或者说我二十五岁以后开始介意，哎，那没有，真的没有。对，以前我一直可能都觉得说，那有一句话怎么讲？年龄不是问题，身高不是距离，体重不是压力。对不对？我觉得这些东西真的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这个人他对你来讲有没有吸引力，有没有魅力。对对，其实可能很多人都会有这种，就怎么说，就是会有一些有一句话怎么讲，就是刻板印象吧。
哦，
对吧？就是说会有先入为主的一个想法，他会觉得说啊，火麒麟，哦，你是对不对会计师，哦，你这行，你们这种人就很死板呢、啊。哎呀，没情趣啊！
哦、
就假设，那可能会说啊，那个啊 ，S 大哦，你们做媒体的，啊，主持人哇，主持人，你看，肯定是喜欢帅哥啊，是吧？肯定喜欢多金的呀。哎呀，可能这什么煤矿老板，你们都无所谓啊，是不是？只要有钱就怎样怎样。我觉得这些真的就是你可能会因为这人的年，这个人的比如说家庭或者就这个人的职业领域，你就会对这个人有一些刻板的印象，但其实这是错的。对，真的我觉得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对，
即使我跟其他人，我们比如说我们都在做同一行，但我们也都是不一样的，对吧？
对，
尤其是在择偶条件，我觉得每个人想法肯定不一样啊。为什么你们非得说啊，做会计师的他们一定就会选谁什么样的人啊，我们做媒体的啊，主持人或者怎么样导演啊，你们就一定会就是会重色啊，又要重钱呐、啊？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对，
可能就是外部看来，因为外部能收到的信息比较少，都是流言蜚语，对吧？然后他们接收到的好的信息，他们很有可能很快就忘掉了，但是会接收到这个行业不好的信息。你看这个行业的不好的特质，那就是会计师的话就死板，说不定还怎么说，就是还说不定还比较抠，对吧？
哎，真的有吗？真的有吗？哎呀，你自我定位还蛮准的，是吧？
那肯定没有啊，
不会有。
所以我觉得我是不合格的会计师，所以说
准备改行了。
对，
你看现在都来做主播了，有没有？
对对对，
以后打算要跨这个大腿，要跨大跨到这个娱乐圈，是不是？
对对对。
哎，其实可以，这很想听火麒麟唱歌啊！听说唱歌不错，不知道是不是。
你想怎样？
自夸过分或怎么样？哎，真的、
啊，
我其实昨天晚上有在想这件事情，很想要听你唱歌，哎、
啊，对啊，
来来来，
嗯、，OK， 让我想
来来来两句，
来两句啊！
你别再跟我说，哎呀，你想听谁的
？OK，
点唱机，就来你最拿手、啊，当下你最想唱的。
OK， 我就随便想一句，因为我没有最拿手，我都很拿手。
哎呀妈呀，来吧，
来吧，让我想想啊，林宥嘉，我睡说谎有没有听过？
有
听过的，
我这么洋气的人。
OK， 来，
开始。
OK，One、okay、
Two Three Action。
我没有说谎，我哪有说谎？你懂我的，我对你从来就不会假装，可以吗？可以吗？凑合凑合凑合，
棒棒，真的真的，
凑合凑合，喜欢而已。
这个掌声绝对是。就是真的是发自内心的要为你鼓掌，对，
谢谢谢谢。
我曾经做过现场导演，就是专门负责领掌，好，鼓掌。 搭档真的不错、
啊、
真的不错，
谢谢，
真的，所以人不能以貌取人。火星挺帅的、哎、挺帅挺帅，他像年轻时的苗侨伟，哎，这很高的评价好吗？苗侨伟真的超帅的，
谁我都不认识，
他算是80年代可能就是香港影星中也要排前三吧、
哦、
真的很帅啊，苗侨伟很帅很帅。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啊，我跟你分享一下、嗯、你的搭档 Estella 曾经采访过林宥嘉。
林宥嘉
呀呀，我的本家，我也姓林。
哦，
我真的采访过他、okay. 而且我穿着平底鞋采访他。
嗯，然后发现他还挨你个头。
就是他是真的是嗯、啊、要怎么讲，浓缩就是精华，对不对、啊、真的很优秀，很优秀、嗯、对，印象很深刻，他就像一个很可爱的小男生，他一笑起来、哦、他牙不整齐，
对对
对，一打开的哇呲牙咧嘴。牙不整齐，牙不整齐，但很可爱很可爱、嗯、就是嗯，他的那个外表跟他年龄不匹配、
哦、
就是很年轻的感觉，
嗯
嗯, 嗯，个子不太高，他真的就浓缩就是精华，真的。
我觉得歌曲蛮不错的、嗯、无论他声音啊什么的也不错，我还挺喜欢。
嗯嗯，好，那个林宥嘉已经有小孩了，
嗯
嗯，你放过他。
你放过他吧，应该是。
我早就放过他了。海拔可能有点悬殊。好的，亲爱的嘻哈宝贝们，我们的半点广告要到了，广告之后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关于姐弟恋。你接受姐弟恋吗？或者说你真的是有过姐弟恋的这个恋爱故事，或者说你接下来要迎接一段姐弟恋呢？稍后聊。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OK，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亲爱的嘻哈宝贝们，正在为你现场直播爱情麻辣烫，让我们边说边爱，边吃边爱，边走边爱。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女主播，风趣又有情趣的 Estella Honey。
哎，大家好，我是歌神火麒麟。
歌神
臭不要脸。
哎，搭档你知道吗，我每次在就是念刚才那段开场的时候，
嗯，
我都特别害怕说错。
哦，说错没关系、啊、
你知道我怕说错什么吗？
比如
边做边爱。
哦耶，
边吃边爱，边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嗯、就我每一次都会在担心我会不会说错、嗯、边做菜嘛，干嘛、嗯、不行吗？
对，可以，
对不对？
对，
但我很佩服我自己一点是，为什么我每一次在念的时候我都会在内心有这个担心的同时，我竟然都没有说错。有没有掌声鼓励一下？
专业。干一行爱一行，
那绝对绝对，干一行爱一行，绝对绝对的、
嗯、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依然是搭档选的，火麒麟他说想聊姐弟恋，对吧？姐弟恋。 嗯,
嗯,
嗯，那刚才是火麒麟采访我啊，说 Estella 你可不可以接受姐弟恋。我真的接受。
嗯，
对，因为我的以往的恋爱经历也有姐弟恋。
哦，
对对对，比我小五岁。
嗯
嗯哼，
比你小五岁。哎，
对，
那我好奇，其实就是是不是因为大家为什么说姐弟恋，姐弟恋特别是举个例子，女方的父母会担心，
嗯，
就是自己的
女
儿、
女方父母，
女方的父母会担心、嗯、特别是因为一般是女方的妈妈会担心， 就是我女儿是不是会像照顾儿子一样照顾她？
有有，
对，而不是就是而不是平等的，就是夫妻的关系，
嗯，
更多像照顾儿子一样照顾，
嗯，
然后显得我的女儿会很累，对吧？
很辛苦，
很辛苦，
嗯，
就是妈妈肯定会担心这一块了。你觉得？我觉得更多时候就是说，为什么也好像父母都不希望女孩有可能找一个相对比女儿小的男朋友啊，
嗯，
或者是老公，
嗯哼，
有没有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很难说吧，现在的父母大部分都还挺开明的，他会去说，你笑什么？
嗯，
你干嘛自己提问完然后再笑？
没有，没笑，没笑。
好，对，我会觉得说现在大部分的父母都还是非常尊重自己的孩子的选择，
嗯，
对啊，
嗯，
那你爱就爱啊，因为你不爱就不爱，这都是你的事儿，你选择什么样的人去开始你的婚姻，你的家庭，
嗯，
对吧？未来陪伴你的那个人，
嗯，
你要自己来选择。真的现在很多家长就会说，好了，我不管你了，我不要帮你选。为什么？我如果帮你选的话，对吧？
嗯，
未来你要是不幸福怎么办？
对
吧？你肯定会怪我呀。
对，
是不是？这父母也承受不了这种压力。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样的父母是很聪明的，对吧？把这个是吧？就是这个什么所谓的责任哈，
嗯，
就是我觉得开个玩笑啊，就是说，嗯，我觉得大家都是成年人，你长大了是不是？虽然说你再怎么年纪大，你在父母孩子在父母眼里都是孩子，但是我觉得说就是你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嗯，
对吧？
没错，
你未来过日子你是跟另外一半过，
嗯，
不是跟你父母过的，
是啊，
对吧？所以你别说啊，我非得让父母来决定什么。我觉得现在孩子都非常的有主见了，现在很多父母都甚至接受说自己的孩子是同性恋啊，
嗯，
那又怎样啊，
嗯嗯，对对，
对不对？那孩子他就是这样了，已经都发生了，
对对，
那我们就尊重他的选择，
嗯，没错，
对。所以当然也会有一些人，有一些父母可能就像你说的那样啊，会有这种担心，说，
嗯，
哎呀孩子，
嗯嗯，
是妈妈知道说啊，你们啊已经在一起了，对不对啊？你们相互喜欢，
嗯，
但是呢，从这个啊过来人的经验，是不是？哎呀，我真的很担心你，是吧？啊，女朋友比你，
嗯，
啊不，男朋友，
嗯，
啊比你小几岁，哎，他会不会很幼稚啊？
对对对，
是不是不成熟啊？
嗯，
啊，他在做事情的时候有没有会不会懂得让你？
嗯，
会有这样的担心啦。对，我觉得能理解，对，
嗯嗯，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吧，我觉得为自己的选择去负责任。
对，
对，
没错。
嗯，然后哎，你要听我的姐弟恋的故事吗？
可以按说。
哎呀，一个小时聊不完呢。
放心，我们浓缩成一个小时，让
啊。
那就浓缩成一个小时，精华版，
精
华版。
我说一个小时聊不哦，那浓缩成一个小时。
对对，是精华版。
你看现在都已经23分了，就四十几分，
没关系，
40分聊了啊，
37分钟，你浓缩来。
哎呀，好难，
浓缩苹果汁，
哦，好难，好难，好难，真的，真的。嗯，这样吧，一句带过。嗯，曾经很幸福。可以了吧，
嗯嗯，
可以了吧， OK，
可以。
好的，那我们来举我们先来举例说明一下好不好，就是我们先不要说平常人，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些明星吧，比如说明星姐弟恋的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比如说马伊琍和文章，
嗯，
对吧？大几岁你知道吗？
大几岁？3岁。
嗯，就是官方是说马伊琍是75年的，
嗯，
然后呢文章是84年的。
84年，
对。但是
嗯，
哦不是，官方是说文章是82年的，
哦，
可是我有圈内的朋友告诉我其实文章是84年的
啊，就差一哦，差2年了，84年更小。
贾农啊，
对，更小。
对呀，75呀，你算一下，
对对，
你会计师呀，
84、75、11岁啊。
对啊，
哦不对，就
我还跟你
是对对，我
被你带坏，
11岁，没错，是11岁，85、74呀，85减70不是11岁吗？对吧？
我不讲话了，
嗯，
Are you sure？
嗯，对对对，
嗯，好，还有什么？就是
11岁，
还有谁？来，你想到谁？明星的，
嗯，
姐弟恋很有名的，
贾静雯和她老公叫什么来着？
记不住呵呵那个名字，我忘了。
嗯，
大好像也是大
也要大10岁吗？
10岁以上，嗯，也有10岁。贾静雯是78年的，
78年，
对对对，
嗯，
78还77的，
对对。
嗯，还有那个谁，那个大 S。
啊，大 S， 但是也是那
大 S 75年的，
哦，
然后她的老公84年，
也是都是这个年代，我
方小飞，对，
嗯，
然后还有非常有名的吗？
嗯，
法国总统，
对对对，那个是，
对不对？
挺有名的。
他的老婆比他大25岁。
哇、
wow. 啊、前段时间好像去微整了还怎样。哇，现在很年轻。对啊，我觉得非常好呀。人活的就是心态呀，对吧？你的心态要年轻，但你的生理的身体的这个年龄跟你的心态年龄肯定是有差嘛，对吧、
嗯、
但是我觉得人活的就是心态。你看我才20出头，我的心态就是我才15岁。
对，花季少女。
也绝对。哎呀，老花季，我跟你说。我就是，哎、我就是那郁金香，你知道吗？永远是含苞待放。对对对、
嗯，
我特别喜欢郁金香 ，tulip， 特别漂亮。OK， 好，我们回到今天的话题，就是说讲姐弟恋，对吧？然后呢，嗯，也有这个，就是啊，还有那个谁，想起来没有？
钟丽缇
、
啊，
对，钟丽缇和她的男朋友，他山东人吧？啊，老公也是大11岁。
哦，都大那么多，那挺厉害。
我觉得没什么吧，真的，我觉得可以接受了。
嗯，
还有更夸张的，杨振宁。
哦，
那不是，我讲反了，
讲反了。
好吧，那个有点混乱了哈。那嗯，还有一部电影，你知道吗？就是一部韩剧。
嗯，
对，哎，我忘了名字，好像是什么漂亮小姐姐喜欢请吃饭。就是讲那个女生大男生好几岁，然后这个男生就是这个。电影电视剧的名字就是站在一个男性角度来说的，就是漂亮小姐姐爱请吃饭。对，
漂亮小姐姐就是漂亮的大姐姐怎么泡我的这个意思呗。
就是这个男生就是说年纪小很多，然后又是小奶狗，就是很乖乖的那种。对，那姐姐就是比较成熟嘛，然后呢就是可能刚开始也觉得不能接受，后来发现说哎也没人选了，算了，就这个将就用吧。啊，开个玩笑，多好用啊，这凭什么叫凑合，这话说的。是不是？
嗯，
你还有什么例子？就是关于什么电影啊，或者电视剧啊，是，那个关于姐弟恋的。有一部日剧没看过。
嗯，是我看名字。
叫《轮到你了》。哎呀妈，听着有点恐怖。轮到你了。
汗，你刚说的就我汗毛一直出来了。
不是因为空调冷吗？啊，他就讲的说呢，这个情侣啊是相差15岁。
15岁。
对，姐弟恋，嗯。多好，哎呦，真羡慕。
对，越大越好，对吧？
啊，
你是相差越大越好吗？
对，相差越多越好。
嗯，
当然，我觉得我这种说法是比较调侃的啊，不是说你相差越大越好。
对，
还是得看人。
嗯，
对，因为我为什么说年龄不是问题？因为一个人的成熟度，对吧？
对，
一个人他的这个跟你合不合适，是否匹配？我觉得有的时候真的你跟年龄没有关系，真没有关系。
嗯嗯，
有些人他活到了。可能35岁了或45岁，他还是特别的幼稚，
对，
还特别不成熟。那有的人可能才18、19岁，或者就是25岁这样，但是他已经是心理年龄可能已经都40多岁了，
嗯、
甚至50、60岁了，
对，
都有的呀，对不对？这是真实的案例太多了。
嗯，因为再怎么说是人生的阅历啊、经历啊，会让人的心理年龄变得有可能要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大，所以说是啊，没这问题。如果是那个男生即使是年轻一点，但他经历很多，又相对成熟，又会懂得照顾人的话，这个完全不是就应该列入那个吗？列入狩猎目标吗？对吧？
对，你看还看那个，还有讲到那个什么运动健将，那个游泳吗？游泳运动员知道吧？
嗯，
宁泽涛，啊、嗯，前段时间也是被传说被包养，对，
哇，
他是，对。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怎么讲呢，就是说最被包养是，就是这些网友关注的焦点是一，女比如说女方啊开着劳斯莱斯啊说明有钱，
嗯嗯，
是吧？二，女方看起来不年轻啊，但是宁泽涛是93年的小鲜肉啊，是吧？那就有些网友调侃了，说哎呀宁泽涛你这找了个妈啊，啊你说是被包养了，我觉得太可笑了。现在的网友真的是就是吃瓜群众，哎，吃着泡面关注别人开不开劳斯莱斯这种事情，对吧？就是他们都在臆想，知道吗？都在幻想。
嗯嗯，
哎呀，他就是这样啊，这个事情就是这样的，肯定是我所想象的，
嗯，
对吧？我觉得特别可笑，就自己在编故事，
哎，
然后自我说服，
娱乐自己呗。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没有必要，对，何必呢？人家就是年龄有差，怎么了？人家挺幸福、挺开心的呀。包括那个李冰冰也是嘛，
嗯嗯，
李冰冰找了一个是年纪比她小很多，李冰冰已经40多岁了，
嗯嗯，
七几的我忘了。然后她那个男朋友30岁不到。
30岁都不到，
也是差了10几岁。
嗯，
有什么呀？就是被偷拍到了，曝光了，那怎样？人家也就说 OK， 好，我承认，我有个男朋友比我小很多。
嗯嗯，
对呀、啊，我觉得没什么呀，两个人在一起很幸福呀。当然，这个幸福就是说，是不是真实的，是不是真的幸福，或者说，这种幸福是不是表象，是不是能够长久？这个事情，我觉得有些东西真的只有你自己才清楚，对吧？
嗯嗯嗯、
但是我们谈恋爱不是谈给别人看的，对吧？
嗯。
我们自己在一起，我们觉得很开心就够了呀。
就是、啊。
对吧？
都是活给自己看的。我说，没有必要在乎别人的想法。
嗯。
一瞬间就过了而已。
嗯哼，哎，问一下火麒麟，你的身边有没有男性朋友或女性朋友是有姐弟恋的经历？对，或者说正在经历姐弟恋，有吗？
好像有哎、
嗯，
有，
差几岁？
差两岁吧。
才差了两岁啊，
那也算姐弟、啊、
这算是什
么
差呀、啊、天哪、
哎、这就是年龄差了，这就是年龄歧视，干嘛差两岁不是姐弟，差一个月都是姐弟
啊。哦，这样啊，
对啊，两岁啊，但人家还是好好的，根本就
你是会计师就这么斤斤计较。
对啊，小时候点我都斤斤计较。
好吧，差两岁你觉得姐弟恋了、
啊、当然有啊，算姐弟。
有的人说差三岁就会有一个代沟嘛，
那
他们才差两岁啊。
嗯，
幸福吗？
幸福的不得了。
哦哟、哎、酸了吧你啊。
那我没有，我就觉得挺好的，就是、
嗯、
就像我们之前一直说的，年龄根本没有构成问题。
嗯，
所以说女的有大两岁，但男的还是很就是真正的好像有感觉他们一样大，甚至男人更大一点，就是该关心的地方都关心、
哦、嗯，
女的还是就是该有就是一般的样子，没有完全觉得哦好像女的又在照顾男的，根本没有那种感觉，他们就是男的女的又把男的照顾得很好，但不是那种姐姐式的照顾，也不是
妈
妈式的照顾，
妈妈、嗯、
也不是妈妈式的照顾，
就是
两个互相平等
的
对、
嗯、
男的虽然小两岁，但是还是很有
也很 man、
就是、也很 man、
嗯、
该怎样的时候怎样，所以说完全不是问题。
两岁真的不是问题，
这你
毛满台啊，真的两岁真的可以忽略不计，真的。 嗯哼，所以我们终于有观点有点小分歧的时候。
嗯，
你觉得一个月都是姐弟恋？
这样说而已。
Oh my god， 好吧，嗯，好，那我们来，刚才举了一些例子，对不对？
嗯、
然后呢，也说到了说，过去的时代，很多人是不太能接受姐弟恋的，
对
吧？就是说，哎呀，这个是不是违背什么道德伦理啊？或者说，
嗯、
啊，男的就应该找比自己小的女生啊？但是现在这个时代呢，完全大不同了。
嗯，
越来越多人接受说姐弟恋。好，那接下来呢，想要跟大家来分享。就是说我觉得是一个疑问吧，对、
嗯、
也是网上有人发出这样的疑问，就是说姐弟恋会更幸福吗？那个幸啊，
嗯，
幸福吗？
你啊，哎，这个我一下被弄问了。
为什么一下无语了？我感觉卡住了，哦，救我。
这没有特别，哎，这怎么说，还是又回到老问题了，就是还不是看人吗？
不要说女人老啊，你想死了。
没说女人老。
嗯，
还是就是关键还是看人，就你觉得是对的那个人的话，那就是对的，不存在姐弟恋什么的更幸福一点，
啊，明白了。嗯，也就是说你会觉得说，嗯，两个人在床上很幸福，你也不会去 care 他的年纪了，对不对？
我以为你又回答这个话题了。
本来就是，我们现在在聊嘛，说姐弟恋是不是会让人更幸福啊？
这个，嗯，那个有可能就是年轻的一方体力更好一点，这是倒是有可能。
可是你有听过这样一句老话吗？女人四十如虎吗？
好像是三十吧。
啊，三十吗？
我也忘了。
那说什么？就说女人和男人有这么一个说法吗？
好像是有。
嗯、啊，男人三十如虎，
嗯，
如狼。女人四十如虎，
哦，
好像是有这么个说法，对对对，
嗯、
就是女性就是年龄随着年龄的增长嘛，她有一个就是性需求的高峰期，
嗯，
对。那男性的话，那当然你年轻的时候是吧，是体力好嘛，是吧，身强力壮的，
嗯、
在这方面需求也很大。你干嘛？
我就有点愣，要怎么接下去呢？
为什么接不下去啊？
就对啊，就科普一下什么就感觉。
不是，这个是很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现实啊，
嗯、
对不对？
对对对。
对吧？男人是后来就会越来越弱嘛。
嗯，
对吧？
没错。
嗯哼，所以我就觉得其实是匹配的，姐弟恋，在、
嗯、
我觉得在性方面应该是更匹配。
嗯，
对，嗯，当然我们不能说就是说去。 鼓励你说啊、哎，你都已经结婚了，然后在外边养个小白脸啊，是吧？那婚外恋啊，找个比自己嫩多少岁的，我养着他什么包养什么的，这种我觉得是特别不耻的事情。对，我觉得这个是对爱、对婚姻的不忠贞嘛，对吧？
对，
就我是不能接受这个事儿。
嗯，怎么说呢？还是哎，年龄不是问题，像你说的，但是如果你还是以不是以就是喜欢。或者爱的名誉去找比你小的话，那岂不是就是本末倒置了嘛？对吧？
对对。那其实呢，我刚才就是从这个生理和这个性科学的角度来分析一下啊，就是说姐弟恋应该是更幸福的。对，哎，我在网上查了一下，你看男人最强劲的时候是20岁左右，女人最佳状态是30到40，甚至在50岁以后都很 OK。两个人突然间好安静，
我不知道怎么说，我不知道怎么接。
你现在笑什么？来来，把你内心活动说出来一下。
对啊，我不知道怎么接。
嗯，
这边
嗯，
下一个话题吧，下一个话题。嗯，
好好好，那还有一个话题就是差多少岁你觉得合适？
嗯，这个还是说就是没有具体的一个时间点吧，到底要差多少岁才算合适？应该是什么时间点？遇到什么样的人才算合适？
嗯，对对
对，
对
吧？
很难说，对吧？
嗯、
对于每个人来讲，差多少岁合适呢？都难说。
我现在对啊，我刚刚还说差个5岁有可能正好，5岁以上就有点犹豫。那说不定过了一两年，我觉得差10岁也没有问题。要说不定人的想法一直在变的嘛，没有一个具体的，就是应该说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在哪里。
嗯哼，
每个标准都随着你自身的内心的状态所改变而已。
对，还有就是还得看什么样的人碰到一起了。
嗯，
对吧？
对， 对，没错。
那个就我们刚刚比如说像这个就是其实怎么讲呢，我觉得可以是一种尝试，对吧？
嗯，
就是你别觉得说哎呀，我突然间碰到一个我就觉得是不对了或者怎么样，然后呢我就觉得哎呀，年纪，因为年纪的原因啊，明明那种好感、你立马就 pass 掉了，就是我不会去想，我觉得没有必要。
对，
可以去大胆的尝试一下。好的，我们在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姐弟恋，我们稍后聊喽。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1.85%，每年1.85%的收益，真的这么高？
是的，货币市场账户每年支付百分比收益率是1.85%，开账户只需要最低500美元。
我在哪里可以获得这么棒的利率？
通过 Sterling 银行和信托获得更多收益。我们现在 Bellevue 市中心的分行已经开业。
我赶紧去 Sterling Bank and Trust。
请致电4252786950，4252786950，了解更多详情。Sterling 银行和信托是 FDIC 的会员，提供平等住房贷款。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Yeah.
OK， 欢迎回来，亲爱的嘻哈宝贝们，这里是正在为你现场直播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哎，大家好，我是不知道怎么接话的火麒麟。
火麒麟
每一次话题都在变，哎呀，好，继续。
就怎么这个时候想象到那个画面，就火麒麟自己在拔自己的毛，然后做成了火鸡。
火鸡感觉是快到了。
哎，你英文名叫 Turkey 吗？ Turkey。
我英文名叫 Turkey 啊。我疯了吧我。
好，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姐弟恋啊。最后的这么一个十几分钟的时间啊，希望大家呢彼此珍惜，好不好？
对，
也谢谢大家呢坚持到最后，说明大家都是这个有持久永恒的爱，对不对？来爱我们的节目啊。哈，那说到这个姐弟恋，我还有一个话题想和大家分享，说哎，是不是优秀的女人更适合姐弟恋呢？
嗯，为什么会这么说？首先没有，就是没有一个概念啊，优秀的女人更喜欢姐弟恋。哦，我懂了，我大致懂你意思，就是有可能优秀的女生的话，那所谓优秀的话，有可能是表现在他的职场上面，对吧？
嗯，
那表现在他的职场上面的话，就说明他把更多的精力和时间都花在他的工作上。
嗯，
对吧？因为他优秀嘛，你说他优秀，
嗯，
你要达到优秀的话，那肯定是你的很多时间啊和你的精力都花在了工作上面。
嗯，
对吧？
嗯，
然后有可能就是没有时间谈恋爱啊。
哦，这样他就适合姐弟恋。
不是适合姐弟恋，就是这样子就会很容易，就是形成一个。他的年龄慢慢增大，但他没有时间去谈恋爱，一直没有谈恋爱，这种可能性有的，对吧？
哦，有道理，有道理，
对吧？
对。
然后在公司里面，或是谁，就是或是谁介绍一个比他小的，
嗯哼，
但他觉得他的工作能力够，已经够了，但他缺别的东西，就像我们上次说的，
嗯，
他缺少是一份关心和真正一个理解懂他的人，
嗯哼，
对吧？不一定
缺爱了，
对，
缺
爱，
缺爱了，
但不一定就是对方一定要赚到比他多，或者工作业务能力比他强，只需要一个懂他的人就可以的话，
嗯，
那是不是？小就是年龄偏小的人，那也 OK 的，完全纳入这个范围之内。
我感觉你在说我。
嗯，
因为真的是就是我病，我这个笑真的是也就是内心的心酸泪，你知道吗？
嗯，
就有的时候真的有的时候就很多人是这样的啊，他明明是在说一些很悲惨的故事，
嗯，
那依然要以笑话的形式说出来。
嗯，
你知道为什么吗？这种人很成熟。
嗯，
对，真的人生你要笑对。我为什么会这么讲，就是你刚才讲的几个词儿吧，就是说没有时间谈恋爱，
嗯，
太忙了，
嗯，
对不对？然后你可能很多的精力和时间你都花在了你的工作上，但是我不是说我是一个多优秀的女性啊，
嗯，
我只能说我很认真的在对待我的工作，
嗯，
对，我去付出，然后真的我觉得太多，尤其现在的女性都非常的独立，对吗？
对，
她对男性她真的并没有在物质上有很大啊，当然是一部分啊，就像我们这样就是在精神上很独立的，经济上也很独立的女生，她们不会觉得说异性就啊，我的另一半非得要多会赚钱或者怎么样，对吧？
对，
就觉得差不多就是现代的门当户对就 OK 了。
嗯，
可能更多的她希望说，哎呀，我的男朋友我的另一半是比较就是懂我的，就像你讲的，对不对？
对
啊，在其他方面的软实力方面要有，
嗯，
是吧？所以真的是很有可能优秀的女性更适合谈姐弟恋，而且有很多这个弟弟哈，就男生他们会觉得说，哎，有崇拜感，真的，他会希望说，就是哎呀，一个优秀的女朋友，一个优秀的小姐姐，可以给我有好的影响，
嗯，
给我是一种榜样的感觉，
嗯，
真的有，真的，就是我大概我是忘了，我看过这样的那个新采访吧，就是问男生说，啊，你为什么找一个比你年纪大这么多的女朋友？那他就说，我觉得我非常的欣赏我的女朋友，我觉得她很优秀，
嗯，
她是我很好的榜样。
对，
对，他说她能够带着我成长。对，嗯，
嗯
哼，所以我就觉得相互欣赏多重要。
对对，这是基本，相互欣赏肯定是最最基本的一点。
嗯，
然后但他说带我成长呢，我不是特别的赞同，就是上来有可能一开始因为女生就本身就很优秀，他可以带你成长，但最终还就是两个人的距离不能拉得太长，你的成长速度一定要超过他的成长的速度才能跟得上，不是吗？总不见他老是带着你吧，对吧？
嗯，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本身这个男生他说的这句话，说他能够引领我成长，这句话本身没有错，
嗯，
对吧？就是我还是觉得是你可能有点误解了，就是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彼此都要有能够带着对方成长，
嗯嗯嗯，
彼此都要有对方有的欣赏的部分、
嗯、
对吧，这个优点
对，
但是不是说哎，我们非得是同样的年纪，或者说我们非得是就是一直是另外一方带着另外一方成长，对吧、
嗯、
我觉得这是阶段性的，是吧、
嗯、
那我不可能说哎呀我觉得你是我榜样哈，你引领我，然后发现说我一直不进步、
嗯、
对吧，也不可能，是不是？那另外一方也会觉得好辛苦，哎，我已经有在引领你了，我有带领你、
嗯、
我有给你好的影响正能量了、
嗯、
最后发现说你还是跟我相差那么一大截、
嗯、
那这样的感情也真的会出问题，
嗯，长久不了，估计
对啊对啊，我觉得真的是就是两个人即使谈恋爱了依然是你们要就是说一个我们刚才说的彼此欣赏，对吧，还有共同进步，
嗯，
一定要懂得共同进步，
嗯，
对吧，嗯，不是说哎我欣赏你完了就完了就这样了，然后我就停滞不前了，
对对对，
啊，这个早晚出问题，
那肯定是、
嗯、
因为女方也会观察，就是我有没有，就是你有没有，因为女方会觉得你可以现在不用很强大或者是怎样，但她肯定会希望看到你有很就是正面积极向上的一面，进取心是很重要，
嗯哼，
一定要有进取心、
嗯、
所以你有进取心的话呢你早晚会变得更好，甚至超过他，那他对你也有信心，不是吗？
嗯，哎，我在网上看到这样一句话特别搞笑，你知道吗？他说、
嗯、
喝最烈的酒，睡最帅的小鲜肉。
不要、哦、是女人能喝要比男人会喝好多，
哎，笑死我。
可以，
哎，这个
豪气，
嗯，这是一种调侃啊、
嗯、
怎么说呢，其实我觉得现在有很多姐弟恋都是很正面的例子、
嗯、
对吧，
对，
你看高圆圆跟赵又廷，高圆圆比她老公小大五岁啊，她因为嫁给了比她小五岁的赵又廷还多了一批女粉丝，
哦，
对，问女粉丝最喜欢高圆圆什么，答案是最喜欢她老公。还有
收入比下，
对，47岁的邓文迪和21岁的小男友让我们明白了什么，只要你保养得好你老公可能还没高考。嗯，这是一句调侃啊、
嗯、
但是其实说实话真的我觉得嗯，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一些新闻，是不是，
对，
就是讲到什么姐弟恋的哈，就是还是有很多人不能理解，对不对？
嗯嗯、
啊、就比如说啊，这女你肯定看上这女的有家产，对吧、
嗯、
啊，这女的有钱，哎，你这、嗯、你找一个满脸褶子的女人在睡床边，你一醒吓死了跟鬼一样，就很多就是这种网友吧，对吧，啊、
嗯、
这个网上的评论很多，还有好多大众就是觉得说姐弟恋都会在想说这个弟弟啊，这个男生啊、
嗯、
年纪小的他是不是有所图，
嗯，对，有可能，特别是当女方不单单你说的姐弟恋，是女方有可能事业特别成功的时候，事业特别成功，然后年龄相对稍微大，比她大那么一点点的话，那大家就会觉得是不是有所图，因为好像娱乐圈都这样子，我们看到的不少都是这种，都是这种怎么说，不是特别友好的结局，
嗯，
对吧，
嗯哼。啊，再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案例啊，就是有一个俄罗斯的男生，他就是在不断的发小视频啊，
嗯，
他就是分享他跟他比他大25岁的澳籍韩国女朋友，
澳籍韩国，
对对对，
哦，
他们怎么认识的，你知道吗？
嗯，
他的这个女生啊，在6年前，也就在这个男生19岁的时候，他到一个大学里面的图书馆，
嗯，
哎呦，主动撩他，哎，
哦，
对，那男生真的挺帅的，
嗯，
真的真的，你相信我，我的眼光绝对的，真的挺帅的。
嗯，
当时他才19岁，然后这个女生当时几岁？加六岁，25。
25加六啊，31。
25加十九。
加十九啊。
他比他大25岁啊。
啊，你25加19啊，44。
对，就当时他已经44岁了，
嗯，
他主动的就撩这个男生，就说，哎，你好啊，你好阳光，哎，就很想认识他，
嗯。
那他们就是在这个小视频当中呢，就真的就像连续剧一样的，就是来分享说，
哦，
啊，他们怎么认识的呀，然后怎么在一起了呀，
嗯，
然后呢，甚至是，他的就是这个俄罗斯男生的爸爸妈妈都有出镜，
哦，
对对，还说就是他有跟这个女朋友求婚，对，那他说他的女朋友比他妈妈还要大，
哦，
就比俄罗斯男生的妈妈年纪还要大，
嗯，
几岁，
嗯，
对，那后来就是在求婚的时候有特别的有打了一些字幕嘛，就大概意思就是说， 他向他求婚，他说我真的觉得说我现在你看我的公司破产了，
嗯，
还欠着债啊，然后呢我现在又生病了啊，没想到你还想要跟我求婚，
嗯
啊，那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女朋友还是曾经事业有成过，对吧？曾经辉煌过，对不对？可是后来呢，公司倒闭了。
对，
在他最落魄的时候，有一个情感支柱在旁边。
嗯，
对。那后来好像他女朋友还得了癌症
啊？真的？那他们有结婚吗？
但这个时间轴我有点，我感觉他交代的不是很清楚，对，很混乱，对。到底是说是在他公司破产前啊，还得癌症，还是说公司破产以后得的癌症？对，反正现在他好像有在进行化疗吧。
嗯，
不过看他女朋友的状态还好吧。
嗯，
对对，应该是有整形过的。
哦，
就是，但是我觉得真的是活心态啊，对吧？
那肯定是心态，
嗯，
还是会很大的影响。一个人一个人的外表啊，或者甚至是就是生理机能，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对，我其实我记得我当时真的就是半夜。在看这个小视频的时候就在默默的落泪，我很感动。
嗯，
我真的感动。我什么时候才能碰到一个比我小25岁的他还在妈妈的肚子里、
啊、简单去图书馆
啊、哎、谢谢你啊，
去图书馆赶紧去西雅图图书馆找一圈，
哎，笑死我了。
对啊，
好吧，节目要接近尾声了。嗯，来说说看啊、哦、我麒麟，对、
嗯、
关于姐弟恋。嗯，
姐弟恋就是喜欢就去吧，是没有结不结的，在他眼里，他是你爱人，你是他的爱人，仅此而已，没有什么结不结，
嗯、
结不结就是周围的人对他的定义而已。
对呀、啊，
对吧？
干嘛要说哎，我爱上个小姐姐、啊、或者怎样？他就是你爱的人。
对啊，他是我爱人而已，他不是我，他不是什么什么小姐姐，他就是我爱人而已，就那么简单。
嗯哼，
放手去作为。
好的，那就是这个话题聊到现在，曾经是觉得是不能接受。大5岁以上的女朋友啊，那现在呢，火麒麟，你都已经是放出豪言了，
对对对，
在鼓励嘻哈宝贝，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那你自己呢？
没有年龄限制，来
来吧 ，Come on baby，
来排队领号。
哎呀哎呀哎呀，爱的号码牌，哎，真的假的
啊？什么东西？
你是很认真的吗？
对啊，
你真的有被我说服了吗？
嗯，我本身就是，其实我本身潜意识里面应该就是，其实我就那种
没有很介意，
对，没有很介意，反正就是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
对，而且你知道吗？我觉得能喜欢上一个人太难了，特别不容易。你不觉得这个时代吗？真的，就是太多人去包装自己，对
对，
这种包装是什么呢？有的人是就是说害怕受伤害，
嗯、
对他去伪装自己，有一层包装。那有些人是什么呢？是。明明他不是那样的，他伪装的特别好，你明白吗？
懂。
这种其实也是一种欺骗，对，所以就是我会觉得说很难去看清一个人。嗯，我有这种感受，所以我觉得我很难爱上一个人。
那就慢一点，不要把节奏走得太快，对吧？慢慢看吧，看个十年半载，从那开头吧。
等不及了、
啊、
等不及了，等
不
起啊，
不要等着，不要急着开箱，慢慢
哦哦的开箱测评啊，一打开啊，火麒麟，你真的把毛拔光了，
进烤炉吧，
我帮你开水烫一烫、
哦、
消个毒、
哎、
就大家有没有画面，有没有画面啊、嗯、这个已经毛都拔光的火鸡
那就感恩节了啊。
哦，嗯，还有一些天啦，是不是？
嗯、对，
哎，想象一下感恩节，很冷哎、欸，对啊。
嗯，对，这边应该是没有，蛮冷的。
对啊，对啊，希望我们都现在听到我们讲这段话的嘻哈宝贝们啊，包括火麒麟跟 Estella 都可以及早脱单。
嗯，
哇，这才是最大的祝福，
最大的，
是不是？
对对，找到自己、
嗯、
怎么说真正对的那个人
，soul mate， 对。
Yeah.
灵魂伴侣。
嗯，
好的，这期节目就是这样了，非常的开心，所有的嘻哈宝贝们的陪伴，也谢谢我的搭档火麒麟，辛苦了。嗯，那我们在下周天的晚上，星期天的晚上7点到9点，亲爱的宝贝们继续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各位我们说晚安喽 ，Good night，
晚安 ，Good night。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找喜悦搬家啊！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 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 206-886-8686，206-886-8686。